见评论。
本周 斯大林格勒战役80周年，
美国在推动日本和荷兰与中国搞芯片战，
捷克新任总统在当选2天后与台湾行政长官蔡英文通了电话。
2月1日 缅甸军政府掌权2周年。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月2日 是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80周年纪念日。 从事二战史研究的中国资深学者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不仅对苏联军队取得二战的胜利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也鼓舞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心。中俄有协理事、从事二战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资深学者孙慧军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
我作为二战史研究会 和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的一个研究工作者，甚至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重大历史意义。斯大林格勒战役可以说是苏联人民反法西战争中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一个转折点。一句话说， 这场战役改变了历史进程，推动了世界反法战争的胜利。孙慧军强调，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也给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带来巨大的鼓舞。他说，有很多抗日战争影片表现八路军新四军获得斯大林格勒战役大决战的胜利的消息以后， 取得巨大的精神力量，更坚决地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去，所以它的意义不可小觑。我认为在今天斯大林格勒战役80周年的纪念日召开会议活动有它的特殊意义，这就是回顾历史，总结经验。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保卫和平、珍惜和平，尤其是在经过3年的疫情肆虐之后，更应该珍惜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日本和荷兰很快将加入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封锁，此消息成了世界各地媒体的头条新闻。尽管三国还未正式对外宣布， 也不清楚三方何时会这样做。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瓦列里基斯塔诺夫认为，中国拥有相当广泛的反制措施。瓦列里基斯塔诺夫专家说，中国当然会对日本动用施压攻击，中日两国经济紧密相连，中国是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 以前中国因不满日本的政策，曾停止向日本电子和汽车行业供应稀土金属，日本为应对禁运，竭力在拉丁美洲寻找替代供应来源，从回收的家用电器中提取稀土金属。中国可以动用的工具包括减少去日本的游客数量，东京还指望依靠旅游业恢复自身的经济，美国对日本施加的压力很大，所以 日本很可能会对中国采取半导体出口限制，日本想摆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因为他明白这是中国对东京施加影响的强有力的工具，包括在政治领域。所有这些无疑将严重地破坏本已紧张的双边关系。中国最高领导人可能访日已从政治议程中取消，就连日本外相访华能否成行暂时也不清楚。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阳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阻止向中国供应芯片和半导体并不符合日本和荷兰的利益。他说，日本、荷兰与美国的协议若落地，首先会冲击中日、中荷之间的政治互信。去年11月，中国领导人在与日荷领导人分别会谈期间， 不论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还是荷兰首相吕特，都曾表示愿与中方增进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但时下日荷两国政府的决策， 显然是对之前政治表态的否定，这将影响中国与日本、荷兰双边关系的改善发展。与此同时，将会影响中日、中荷之间经贸合作的信心。诚然，半导体只是中国与日本、荷兰之间庞大经贸合作的一个部分，但两国跟随美国一道进行对华半导体围堵， 这显然给中日、中荷经贸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不免令人担忧日本、荷兰今后很有可能在对华经贸合作的其他领域也跟着美国做出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举动。从长远看，这必将破坏中日、中荷深化彼此间经贸合作的信心与期待。捷克总统帕维尔当选两天后与台湾行政长官蔡英文通了电话。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捷克共和国的行为不过是立陶宛政治路线的延续，复制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他说，捷克此举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集团化政策的体现。 美国人正在利用与台湾有关的所有反共的恐惧症和民主幻想，而这在中欧和东欧国家尤为强烈。捷克的做法与立陶宛如出一辙，都想与台湾建立特殊关系。对美国而言，这些国家的行为与其说是支持台湾，不如说是遏制中国的一个要素，是削弱中国全球地位的工具。一种新趋势正在出现， 美国的盟友并没有因为台湾问题与中国断交，而是像美国人一样假装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时他们又以示好炫耀的方式提升与台湾的关系水平。捷克在谈对华合作、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时，实际上是在欧洲小国的规模上照搬美国的政策，但同时又明确表示完全由他自己决定如何提升与台湾关系的级别。周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捷台双方通话表达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已向捷方提出严重交涉。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杨冕教授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中方对捷克行为的进一步反应将视事态的发展而定。他说，
如果是捷克总统，我们知道前一个捷克总统还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一个政府，但捷克的总统是一个理性的，对吧？一个政府啊，最近采取了近年来采取了很多反华措施，那新当选的总统，对吧？那进一步采取反华措施，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对吧？在台湾问题上啊，没有路可退，对吧？对吧？只有坚决的反对，肯定会做出强烈的反应的。 对吧？那但是要适于他，要是他做的这个问题的程度，对吧？在外交上做出反应，发言人讲话，或者是外交部声明，或者是甚至是政府声明，对吧？还有呢，就是在外交关系上，我们可以采取很多措施吧，比方说制裁措施，比方说降级措施。如果他极端过分承认台湾呢，当然就会断交，但是这些都得看他最后能走多远，对吧？我想呢，目前来说呢，就是说在中东欧国家有一些前 社会主义国家，对吧？这个改制之后，他们有强烈的反对情绪和意识形态，那么这些年他们要呢要向美国表忠心，对吧？得到美国的重视，所以他们在这个中国问题上，对吧？跟随美国的反华的啊这个步伐，表现自己存在感，来向美国表忠心，来得到美国的支持，对吧？那我们想呢，这个也不奇怪，对吧？像立陶宛、捷克这样的国家，对吧？有政客，对吧？ 他们通过这个方法来增强自己的殖民度，发泄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情绪，是也是必然的。捷克政府这么做，那肯定会有更大的影响，对吧？哎，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呢和这个中东欧国家本来有一个合作机制的，是吧？但是呢，如果他们这么做，对吧？捷克这么做，那肯定会严重的影响中捷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乃至其他各方面的关系。两年前， 即2021年2月1日，军方在缅甸上台。此日前一天，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推出新的制裁措施，遭受制裁的有官员、军人以及矿山开采、能源和军工企业代表。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范宏伟教授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近两年来缅甸一直处于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的条件之下，这给中国企业的商业利益造成了很大损害，但是并没有吓倒他们进行合作。过去两年来，中国仍不断地推动和支持相关项目。他说，
因为边境之前不是现在不是刚刚开放吗，就是我们的疫情之后，那中国方面是积极是在这个在边贸通关这方面，我们看到了是做出积极的准备，让双方这个物资商品的人员流动起来。因为之前因为疫情的管控还有缅甸国内的这个局势的问题，
就是援助了我不太清楚了，但这种因为它影响环境就已经是这样了，所以商人很多也不敢过，投资资本也不敢过去。现在时机不成熟嘛，那现在那就中国的政策改变了，然后你看迅速我们看到云南和缅甸之间的这个边境贸易中方非常积极在推动它的这种开放交流嘛。是的，那它现在爆炸绑架这些导致它的社会治安都这么动荡不安，
那你无论是中国资本还是其他西方资本，那是一样的嘛。首先是安全是第一位要考虑的嘛。嗯，那我想是的。中俄两国在如何解决缅甸政治危机问题上基本看法一致，两国都不干涉缅甸的国内进程，反对缅甸受到国际孤立。
这就是卫星通讯社所采访的专家们眼中所见的本周。下周六见。